迎来到海马星球，我是李文。海马星球是创立于2018年春季的一档播客，
致力于发掘女性力量，构建母权社会，
让我们一起创造属于女性的未来。
姐妹们好，这期的订阅邮件吧，有一个一开头的一个图片，就是海马现存的各种联系方式在墙内的，我把它贴在开头。但是如果有些姐妹她的邮件呢打不开我的这个图啊，订阅邮件的图有时候会被邮箱屏蔽，你们可能扫不到那个二维码。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给海马的官方邮箱写信，我用邮件单独给大家发送。海马的邮箱现在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就是 Seahorse Planet Berlin， 海马星球柏林，这个英文 @gmail.com。那今年夏天，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夏天，这个厄尔尼诺现象非常的厉害，大家可能听我声音也有点半死不活，主要是因为太热了，国内有很多地方这个气温甚至超过了印度，然后在没有空调的柏林呢，它气温也接近30度了，因为柏林是没有空调的，历史上它可能不需要空调，所以就导致现在柏林人也热得半死。大家要尽量的注意防暑防晒，尽量不要在高温里头待太久。我最近就是因为在热带忘了防暑，被狠狠的教育了。先说一下上期的海马围炉，我们的百合作家无人，百合无人，他给姐妹们讲了零基础入门防身术的相关知识，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先让自己动起来，不管怎么动都行。找到对身体的控制能力，你慢慢的就会有自信了，你的恐惧就会减少。更重要的是呢，不要被外部的这些恐吓威胁吓到，什么女人再怎么打都是打不过男人啊，什么男人的绝对力量啊什么的。要知道女性只要锻炼，她就一定会长肌肉，她长了肌肉她就有力量，那大多数不锻炼的人她就打不过你。要相信女性完全能够自我保护，而且我们还有聪明才智，我们有反应灵敏的身体和双手。然后呢，也要知道男性同样有他们的致命弱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不要去回避他，你就能够得到自卫的能力。在上期围炉结束之后，姐妹们照样又组了一个群，这回是叫健身群，在里面交流运动健身的知识和经验。那下一期的海马围炉比较适合想要做养老规划的姐妹，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全球皆然，年轻一代大多数人啊，不会把异性恋婚姻看成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进入的围城。很多女性呢，是终于看穿了异性恋婚姻给女性带来的巨大的风险和负担，不想再去做异性恋婚姻里的免费奴工。这些女性就可以去自主的规划和安排未来，给自己建立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安全网络。这个方面就有很多，有太多可以探讨的方式和路径。我们会请来多年参与姐妹社群构建并且从事保险业的川 A 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心得和专业知识，欢迎姐妹们来参加探讨。好了，下面我要坦白了，女性之路五月的这一章我需要推迟一个月。这是海马星球开始9年以来第一次推迟交作业，原因是因为我这个月在马来西亚度假，本来想着度假期间也可以写也可以做节目，但是我忘记了，我的脑子在热带会宕机，气温超过30度，我就会一直处于一种轻微的中暑状态。每天就是冒着这个酷暑去游玩之后啊，我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最后嘛，我就向欧洲人学习，我原谅了自己，既然在度假，那就放过自己吧。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在马来西亚的见闻就好了。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但是作为东南亚的这个热带国家吧，它总体比其他伊斯兰教国家要开明很多，尤其是游客比较多的地方，这儿的人就见过世面， 它对于外国女性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啊，唯一的限制可能就是在健身房里面得穿有袖子的衣服，不能穿吊带。那在街头上呢，好像就没有人管你。我最喜欢的马来西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刁曼岛，一个是槟城。刁曼岛在马来西亚马来半岛的东边，它有着非常奇妙的自然景观，特别像电影《金刚》里头的那个岛，那个热带岛，就觉得上面可以住一个大猩猩金刚。它岛上有热带雨林，有很高的这个山，有瀑布。虽然我都没去这些地方，我觉得太热，根本不敢出门。但是呢，他们这边的度假村，很多度假村啊，离海滩不到5米的潜水区，你就可以开始看到大片的珊瑚礁了。所以这次来马来西亚，我到刁曼岛，我就决定好好浮潜一下。我穿着救生衣，自己第一次浮潜。哇，那个感觉就觉得好像到了外星球一样，整个海底的世界，大家看各种各样的视频啊、电影啊什么之类的也都知道，但是亲身的沉浸在其中的时候真的是很不一样。我在那儿就看到了漂亮又优雅的小鲨鱼，还有慈祥的海龟，还有和鹦鹉一样色彩缤纷的热带鱼。这儿的这个珊瑚礁壮观的就像海底森林一样，也像神奇的海底城堡，它们的形状非常奇妙了，有的像巨型蘑菇，有的像灌木，有的像大型仙人掌、仙人柱，或者有的就像一个大型的蒲团，你觉得上面能坐个菩萨。有些地方的珊瑚礁有一层楼那么高，那其实就需要珊瑚虫几千年的默默工作才能造成这样的伟业。这儿的海底呢，他们因为禁渔嘛，不许在这边随便捕捞，所以它海底还铺满了各种硕大的海参。那种黑色的海参乍一看是有点像大狗屎，还有带着灰白或者蓝色条纹的大狗屎。然后呢还有砗磲，大家可能知道这是一种珍稀的大型贝类。我没有看到大的砗磲，我看到了砗磲宝宝。它们长在这个珊瑚礁上，贝壳的开口处居然有两道像亮色的绸缎一样闪亮又鲜艳的彩色软边，随着海水的晃动一张一合的在变魔术。但是最让我意外的发现是活海胆的样子，我以前没有见过海水中的海胆，这次看到了才发现它们不是长着像那个黑色的刺猬一样的那种长长的刺吗？但是在这一大堆这种长刺的正中央顶端会有一颗荧光闪闪的橙色光点，是荧光。然后呢，这个橙色的光点又被另外5颗蓝色的荧光光点均匀的包围着，好像一个珠宝一样。当然你不看这些光点，你也会觉得它们很像动画片那个《千与千寻》里头的煤灰精灵。然后这些闪着幽光的小煤灰精灵特别喜欢聚在一块儿开会，东一堆西一堆。那除了刁曼岛的海之外呢，我说我喜欢槟城。槟城是一个海岛城市，岛上也有热带雨林，它还有榴莲园。今年因为这个伊朗战争导致油价上涨，很多往年的游客看到机票太贵他就不来了，于是刚好就让我捡了便宜，这样的榴莲的价格就下跌了1/3。我就当然要抓紧机会每天吃一顿榴莲，这个在健康上是很不好的，因为果糖太高了。现在我的腰围已经粗了一圈，所有的裤腰都必须拉到胯骨上方才不会卡到肚子。但是我不管啊，回去再戒糖，毕竟是人生难得一次的体验。这讲完吃喝玩乐，但是马来西亚这趟行程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在热带雨林里的 Batak 族原住民带给我的。 Batak 族是世界上现存的极少数仍然还在以捕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也就是他们没有农业，没有畜牧业，没有任何的经济再生产，仅仅是以捕猎动物和采集野生的果蔬为生。他们现在只剩下大概1500人左右了。我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叫 Taman Niagara 这个雨林公园里面拜访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定居点， 事实上，传统的 Batak 人是没有定居点的，他们就是在丛林里头不断的换地方寻找食物，有时候可能会搭建一些临时的避雨的小窝棚，大家也不穿衣服。这个定居点呢，是 Batak 人被外界同化之后的过渡产物，就是过渡性的阶段的产物。他们有一些用木头、竹子、棕榈叶之类的搭建的棚屋，而且村里人也穿上了衣服嘛，因为会有游客，他们要跟外界做买卖，他不能光着，跟他们在丛林里头还住着的同族就不太一样。而且像这个定居点里的 Batak 人，他们给游客会有一些项目，比如说教他们吹那种毒箭啊，带毒的箭，教他们怎么去吹这个毒箭，他们用毒箭来狩猎的。他们还会教游客怎么钻木取火。Batak 人，如果你光看他的长相，就很容易把他们跟非洲的很多族群搞混，因为他们也有卷曲蓬松的沙发。顶着像个爆炸头一样的，有高眉骨、深眼眶，皮肤比较黑，个子也不高。他们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走出非洲的迁徙浪潮之后的这群人的后代，后来就到了东南亚，然后被雨林隔绝，可能因此吧，保留了这些基因。在 Batak 的社会里面，性别研究的这些学者们批判的社会性别这个 gender 这个角色，在 Batak 族里面是没有的。他们的两性都可以自由的去参与捕猎和采集，劳动是没有性别分工的。当然，生孩子和哺乳，那当然只能女性来干，也就是说，女性能比男性多干一个神圣的创生工作，但其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女性不能干的。那么女性也可以去打猎，男性也可以参与采集，想干啥干啥。女男之间也没有什么父权概念里的婚姻，他们想在一起就在一起，想分就分。妈妈带着孩子不会发愁，因为整个部落都会一起互相照料。这个就非常的符合我们对母权社会的想象。他们每年会有一次大型的集会，集会的组织者会敲打巨大的树木板根，招呼同族，大家从雨林的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带来食物，吃吃喝喝，一起庆祝。他们是真正的共享经济，或者说是礼物经济。有人打到了猎物，这个猎物呢，通常是猴子之类的小型动物，那就一定要把猎物先分给家人，再分给族人。如果有人问另一个人要什么东西，另一个人就会给他。他们相信，一个人如果拒绝分享的话，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厄运，也会给群体带来不幸。你看，这个礼物经济是非常彻底的一种实践。和所有的母权社会一样，他们信仰泛神论，信仰万物之灵，相信人死后灵魂会上天，所以他们把死者用树皮包裹着，挂到大树的高处去，让他们离天更近一些。在有一些报道里头，我们知道 Batak 人是有女性老族长的，但是马来政府一直给他们强加男人才能做领导的这类的规范。那外部来的游客、公司和政府呢，也只跟他们的男性成员打交道。外来的欧美人类学家啊，多数为男，也一直自作主张的宣称他们是从父居或者两性平等社会，而不愿意承认他们是母权社会。这些就都导致部落内的女性的地位越来越低，跟当年欧洲来的白人用同样的手段把美洲原住民易洛魁联盟里头的女性给打压下去，这个过程是非常相似的。Batak 人的社会很多方面在我看来都符合海德所定义的母权制社会，没有私有制，一切物资共享，不拥有土地。他们认为自己是大地的照料者，不拥有土地，他们也不认为任何人应该拥有土地，他们也会和平的解决一切冲突，没有武装军队， 如果他们内部出现了暴力的话，他们会把这种暴力的成员给驱赶出去。这就又像海德所说的母权社会，他们不需要监狱，不需要那种严苛的惩罚，他只需要将一个背叛了社群成员的人赶出去就可以了，这就是最高的惩罚。这个和平的种族，那么肯定是会经历很多外部父权社会的进攻和摧残的。在早些时候，这个很和平的民族还会被父权的马来人抓去做奴隶、做奴工。但是到今天，他们还在坚守着自己的文化。穆斯林啊、基督徒啊、佛教徒啊，都曾经尝试来到他们的社群，想改变他们，给他们钱，给他们物资，想说服他们入教，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但是来自父权政府的压力是持续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 Batak 孩子们都被迫进入了父权学校去接受父权教育，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文化还能持续多久。这趟旅途呢，给我很大的震撼，但是可惜因为导游的英文很不好，我没有办法问很多想问的问题，我说什么他都说 yes yes， 所以我到后来我就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撒谎。因为这种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在村子里转悠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巨大的羞耻感。因为导游一直在给我们说啊，你们可以拍他们的照片，拍他们的照片，就好像他们是一种野生动物，而我是来观看野人的殖民者，这就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去拍照片，所以我就没有拍他们的照片，只是跟他们笑了一下，打了个招呼，然后就离开了，就没有去打扰他们。最后我还买了一些他们手工制作的纪念品，虽然这样的购买对他们来说可能意义也不大，因为毕竟他们是也不需要钱吧，可能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对他们来说有多大的意义，但是他们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意义。在拜访了 Batak 部落之后，我一直在想象他们的生活，我就在设想早期的母权社会里面人们是怎么彼此相处的，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会因为什么开心，又会因为什么生气，他们怎么去处理矛盾，怎么去表达爱意。就从离开他们的那一刻起，我好像就忽然之间开了个天眼，我不管做什么，我都会想问一句，如果把 Batak 人来到这里做和我同样的事情，他们会怎么想。就好像我把他们的一部分灵魂带到了自己的身体里，开了一个新的天眼来看世界。村子里有一个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徘徊不去，就是当时我看到了几个不同年龄的女人和女孩子很快乐的挤在一个草棚下面休息，一面看着我们一面聊天。我就问导游，刚才那个给我们示范钻木取火的那个男的是不是这一家的男人？那个导游就哈哈大笑，他说，哦，那些女人啊，他们可是来自好几个不同的家嘞，就是一个村子里的所有女人挤在一起，是挨着挤在一起，躺在那儿快乐的聊天。就是你可以看到，果然只要女人不被父权分裂，他们天然就是一家亲，而且天然就会很快乐。我也很希望我们父权社会里越来越多的女性也能够打破父权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僵硬的隔膜，体会到这种天然的快乐和温暖。好了，我现在打算出门去吃榴莲了，祝大家过一个安稳的凉爽的夏天。
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期节目对您有启发或者帮助。如果您在经济上有余力并喜欢海马星球，请给海马捐款，支持它走得更远。您可以在爱发电、Stripe、Substack 和 Patreon 上找到捐助方式，海马的官网和订阅邮件里也有说明，官网地址是 seahorseplanet.net。 很荣幸与大家同行。